十六节，就先读这一节，约翰福音，对的，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
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
好，这里就说到罪好像有两种，一种是不至于死的罪，还有一种是至于死的罪。这是好，我们就是有弟兄不是问起这个问题哈，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里什么叫做要至于死的罪或者不至于死的罪。那么下面的十七节就讲，凡不义的事都是罪，也有不至于死的罪。好，现在我们来再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马太福音十二章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读到三十二节。
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
好，我们先要把这一段圣经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下，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并没有说这个罪是要死的罪，好不好？不是，这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读这个要把它分辨一下，什么叫做亵渎圣灵的罪？那也要请你读马太福音的十二章，我们从二十二节我们要读到二十八节，二十二节读到二十八节。
当下有人将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那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众人就惊奇说，这不是大卫的子孙吗？但法利赛人听见就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耶稣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他们说，凡一国自相纷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若撒旦赶逐撒旦，就是自相纷争，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我若靠着别西卜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
好了，这里就是有一批人，他们看见主耶稣赶鬼那就是二十二节有一个被鬼附着又瞎又哑的人带到耶稣那里，耶稣能够医治他，他又能看见了，又能说话，就瞎眼也医好了，哑巴也医好了，把那个鬼赶出去了。这是主耶稣做的。主耶稣赶鬼是靠什么呢？这一章的圣经的二十八节告诉我们，是靠着神圣灵的能力赶鬼。所以是圣灵的能力赶鬼，但是那些看见的人却这样讲了，他说主耶稣靠着别西卜搞鬼，好不好？那就把圣灵，这就叫亵渎圣灵。你明明看见主耶稣赶鬼，主耶稣赶鬼是靠圣灵的能力赶鬼，你把这个圣灵的能力说成是鬼魔鬼王别西卜，那是不是亵渎了圣灵了？这样的罪不能得到赦免，这是有一种罪，就是亵渎圣灵的罪不能得到赦免。 为什么亵渎圣灵的罪不能得到赦免？哦，你看看，就是这一章刚刚我们读的31节。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这个罪是直接对着圣灵去的，对不对？那么你要得到赦免，是不是要求圣灵赦免你？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原则，第一个，圣灵不能赦免人的罪，圣灵不赦免人的罪。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可以赦免人的罪，主耶稣可以赦免人的罪，圣灵不赦免人的罪的，好不好？你向圣灵祷告没有用，第一个，我们不向圣灵祷告啊，圣经里从来没有要我们向圣灵祷告。第二个，你向圣灵祷告，圣灵不会听的，好不好？圣经里只告诉我们，我们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所以要赦免罪，就是父和主耶稣来赦免。我们不向圣灵祷告，圣灵也不赦免我们的罪。所以这里就说，亵渎圣灵的罪是不能得到赦免的，好吧？懂这个意思吗？好不好？所以圣灵不赦免人的罪，我们去向圣灵祷告，圣灵也不听，圣灵不接受人的祷告。啊，圣经里从来没有一处是要我们向圣灵祷告的，没有，我们只向父祷告，向主耶稣祷告。那么亵渎圣灵的罪，这里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给我们解释，就是基督徒不会犯这种罪。为什么？就是说你必须你看见主耶稣赶鬼，你看见主耶稣赶鬼，然后你说主耶稣你是靠着别西卜赶鬼。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会看见主耶稣赶鬼，好不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有人可以看得见，今天都没有人能看见了，好不好？因为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啊。所以今天主耶稣复活升天了，今天的赶鬼是靠什么？不是靠主耶稣来赶鬼了，今天是我们基督徒就可以赶鬼，圣经里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今天就可以奉主的名来赶鬼，好不好？所以不，这里所以说到亵渎圣灵，所以有老弟兄他们的解释，就是说主耶稣当时在地上，你看见主耶稣靠圣灵的能力赶鬼，你一定要把这个圣灵说成是别西卜，这个就叫亵渎圣灵。今天我们不可能犯这种罪，好不好？因为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主耶稣在地上赶鬼了，主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那今天的赶鬼，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就可以赶鬼啊！你去读圣经里面，主耶稣就把这个权柄赐给我们了，好不好？我们就可以抵挡魔鬼，魔鬼就会离开我们逃跑了啊！你来读读雅各书，好不好？新约的雅各书，请我们读第四章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
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
这里说要抵挡魔鬼，魔鬼就离开我们逃跑了啊！所以我们怎么抵挡法？我们就是奉主的名，好不好？来抵挡他。再读读马可福音的16章。马可福音16章，我们读16节到18节。16节到18节。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 就是奉我的命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好，就是奉我的命赶鬼，看到没有啊，那个奉字啊，在原文都不是奉，原文是在主的名里面来赶鬼啊，所以今天这个权柄已经赐给信徒了，好不好？好，那我们靠什么来赶鬼？那就是靠圣灵，我们靠祷告，好不好？好，这里我们就说到一个，千万不要弄错了，不要把亵渎圣灵的罪说的这个是必死的罪，好不好？不是的，不是的，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约翰，使徒约翰，约翰一书第五章说的有至于死的罪，还有不至于死的罪，好不好？那我们请你读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这个灵魂原文没有魂字，只有灵字，啊，只有灵字。那么这里就是说，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个人犯了一个淫乱的罪，那么这样的罪外邦人中间都没有。那么这样的人，保罗就讲了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那个心字原文不是心，原文是灵，我的灵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么意思就是说，要败坏他的肉体。这个人犯了罪了，犯了罪了，那么要败坏他的肉体。如果要败坏他的肉体，就是一定要死，好不好？所以这个罪就是死的罪，好不好？看到没有？不是为这个罪祷告了，求主医治他，怎么不是的？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啊，败坏他的肉体，那就是败坏肉体，意思就是要他死了。他犯了这样的罪，那么犯这种罪、淫乱罪的人，是不是都基督徒犯了淫乱的罪，都该死了？那还要请你读这一章圣经，请我们读这一章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要读到十三节，第九节读到十三节。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好了，刚刚我们说第五章那里说到哥林多教会有一个人犯了淫乱的罪，这样的人要把他的身体交给撒旦。为什么要交给撒旦呢？啊，败坏他的肉体，那意思说不能让他再活下去了。那么这个罪是至于死的罪啊，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我们来读刚刚读的哥林多，还是这一章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 他是说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那就是他是基督徒了，是行淫乱地或贪婪地或拜偶像地或辱骂地或醉酒地或勒索地，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以。这里你看那个罪的后面都加了一个地，对不对？地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英文的翻译就是加一个一二，加个一二，加个一二的意思就是从他已经变成了这种人了，他不愿意悔改了，好不好？他一直要这样做啊。这里的几种人你看看，这里有几种人，一个行淫乱地、贪婪地、拜偶像地、辱骂地、醉酒地、勒索地，六种人。如果他已经成了这种人了，好，那么我们就不可以与他相交了，连吃饭都不可以了，好不好？那么这种人如果从圣经来看，就是他不愿意悔改了，不是不可以悔改，是他自己不愿意悔改，他已经成了这种人了。这种人从保罗来看，就要把他的肉体交给谁了？交给撒旦。他不愿意悔改。好，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至于死的罪，就是他成了这种人了，他不愿意悔改了，就是有死的罪了，好不好？我们就要把它分清楚。那个一二大家知道哈，因为就是变成那种人了啊，就是这种罪人，他是不愿意悔改的。那么我们在神的面前，对于所有基督徒犯罪，我们都要去挽救他啊。那请你来读一处圣经，请你来读以弗所书，对不起，加拉太书，读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一节。
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
好了，那么刚刚说的有六种人犯的那个六种罪，对不对？假如这个弟兄犯罪，他是偶然犯了这个罪，你听得懂没有吗？他是偶然犯，不是成了这种人了，那我们还要用温柔的心怎么样把他挽回过来，还要挽回他。保罗有讲要自己要小心，不要我们也受了这个罪的影响，还是要挽回。所以你们属灵的人就要用温柔的心，原文那个不是心，原文是灵，用温柔的灵把他挽回过来，因为他还没有成这种人。所以我如果听见一个弟兄犯了一种什么罪，好不好？好了，那么我们他还是偶然犯罪，他还没有成这种人，我们要挽回他，要为他祷告，好不好？要为他祷告。除了他变成这种人了，那是什么意思呢？他不愿意悔改，我就一直要这样做下去。那么这种人，他的罪那就成了一个有至于死的罪了，好吧？他就至于死的罪，至于死的罪，所以我们就不要为他祷告，我们和他吃饭都不可以，给他交通也不可以。如果他是偶然犯的罪，我们还要去挽救他，啊，所以这个，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对于一个犯了罪的人，我们怎么来对待这件事情，对待这件事情。好，因此这个 再读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读第九节。就读这一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那意思就是说，你愿意悔改。刚刚说那个成了一二，就是不愿意悔改。那个就是自己死的罪了，好不好？那么刚刚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这个人后来悔改了，所以现在就请你读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后书的第二章，第五节读到十一节，五节到十一节。
若有叫人忧愁的，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验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若有所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
好了，所以你看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那就是说，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这个人，因为保罗写了信给他们，他们就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好不好？所以这个人就悔改了，好不好？受了责罚了。所以第七节，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炼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所有赦免的，是在基督面前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撒旦是很希望你们奉主的名把这个犯罪的人的身体交给我，我就好败坏他的身体，叫他永远与我在一起同在，是因为在一起，好不好？但是这个人听见保罗写了这封信以后，这个人害怕了，他就悔改了，好不好？看见弟兄姊妹祷告要把他的肉体交给撒旦，他怕不怕？他当然怕了，他就悔改了，就受了众人的责罚。那么这种愿意悔改的人，你接不接纳他？要接纳他，好不好？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用坚定不移的爱心，还有也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六章说，把他挽回过来，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对一个犯罪的基督徒，我们还是要挽回他。除了他自己不愿意以外，他一定要成为那种人，那就是另外一件事情了。那我们连吃饭跟他在一起都不可以，不好。我想这个问题呢，我就和弟兄姊妹交通，看我说清楚没有。你们如果有什么我没有说清楚，你们还可以问。
要把这个人，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五到六的，后面又接着说，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
对，
是怎么说？
好好好，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哈，那个使他的灵魂，原文没有魂字，只是灵，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我们一定要弄清楚，这个人是基督徒吧？他有没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住在里面吗？他肉体还要犯罪，对不对？好了，那么这个人他有神的生命，他是不是神的儿子？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他的得救他也要被提到半空， 好不好？也要主见面，不过主要审判他，他没有奖赏了，好不好？没有奖赏，而且他的肉体已经败坏了，就是他已经受了神的管教了，好不好？好不好？已经死了，哦，已经受管教。主耶稣让他复活，他仍然能够找半空，与主见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今天基督徒里面也有少数的人会去随从撒旦，有这种，有。那请你读读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前书，请我们来读第五章。14-15，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好了，保罗是说到在教会里面寡妇有的是会转去随从撒旦，看到没有啊？一个基督徒转去随从撒旦，那就是受撒旦的影响，按照撒旦一切要去做的做了。随从撒旦呢，那就是说他可以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他可以又回去拜佛去了，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好不好？随从撒旦了。好，那么这种情况是很危险的啊，随从撒旦是很危险的。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下，基督徒转去随从撒旦，但是他已经是基督徒了，好不好？那么这种人很可能神要管教他，随从撒旦的人，最后他得到的结局就是神的管教，也许就是身体交给撒旦了，好不好？啊，身体交给撒旦，身体交给撒旦以后，那么他的身体就可能死了，但是他人，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仍然是得救的，所以到主耶稣来的时候，他的灵还能够见主耶稣，好不好？他还能够被提到半空。所以保罗是说，有人转去随从撒旦，基督徒里面有没有？有啊，好不好？那么这种人今后怎么办？我们是相信一件事情，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主的救恩是到永远的，好不好？你不听话，你要转去随从撒旦，那就是一个不听主话的人，好不好？悖逆之子，好不好？哎，但是你仍然是神的儿子，这个不会改变了，啊，那么你就得不到赏赐了，千年国度你不能进去了，你一定要在黑暗里面哀哭切齿，对不对？别人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你要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一千年，好不好？在那里去悔改吧，好不好？好，就是基督徒里头有这种情况，好不好？转去随从撒旦，但是后果他自己就是要，他之后就自己知道，好不好？好，请讲。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吃饭都不可，就是说，我对吃饭不可，就是说主日不能跟他。
不，吃饭薄饼当然是不行了，好不好？
吃饭是什么？
吃饭的话，就是跟他交通都不可以。就是因为他不悔改了嘛。如果他要请你去吃饭，如果有机会看见要吃饭，我就不能和你在一起吃饭了。我要和你分别出来，好不好？我要和你分别出来，因为你是不圣洁的、不干净的，你不离开这个罪。我如果和你一起吃饭，就会受影响了。举个例来讲，今天有的基督徒，犯罪了，基督徒还到卡拉 OK 去，对不对？那么你也去看，他把你请到卡拉 OK， 你去不去啊？在那里吃，你不能去的，好不好？你一定要跟他分别的，好不好？他请你到哪里去玩，你也不能去。他说我给你出钱，给你出路费，啊，我们去，你去不去？这种人我们不能和他交通，因为他有罪。这样就有一个好处，让他知道他自己有罪， 他知道基督徒不和他来往了，他也知道他的前途是可怕的，好不好？只有逼死他到主面前去认罪。啊，因为我刚刚讲了，这种人已经成了一个一二了，好不好？他是不愿意悔改的，好不好？
那像家里人那种，家里人兄弟姊妹之间某一个人是拜佛的，那肯定要吃饭在一起。
现在我们来说，兄弟姊妹是拜佛，因为他信没信主耶稣，他说信了主耶稣以后又去拜佛了，他还没有信嘛，
那可以，
你还要救他嘛，那是两回事情，那是两回事情啊，好不好？
刚刚您说就是基督徒不能去卡拉 OK 玩吗？
哦，我不是说不能去卡拉 OK 玩，我是说这一个人犯罪的这个人好不好啊，他要和你一起请你去你就不要去了，好不好？但是基督徒能不能够去的卡拉 OK 你自己要祷告，好不好啊？你去的目的是什么，好不好？你要祷告。基督徒，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说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界上有很多的娱乐不一定适合我们基督徒，好不好？所以别人能够做的我们不一定能够做，好不好？好不好？那个我们要把它分别出来。
像基督徒赌场是肯定不可以去的。
去赌场
去赌场，就有时候去赌场，但不是以赌博为目的，就玩玩啊，也不行，
不行，
也不行啊。
这一个，你就在主面前要祷告了，好不好？看主怎么带领你，好不好？所以一个人，他说我去赌场玩一玩，我去看一看，我或者去做什么，那么就只有你要告诉他，你说你自己在主面前先祷告。如果你平安你就去，好不好？你不平安你就不要去，好不好？那就是圣灵有没有责备你，好不好？当然我们不属于世界，世界上有很多的东西我们要在主面前好好祷告，好吧？那是属世界的，好不好？但是一个基督徒，你活在世界里面，你和这些人来往，不信主的人来往，你再来把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这几句话读一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九节读到第十一节，读九节读到十一节哈。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节到十一节。
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
好了，我们这个世界上勒索的、贪婪的、喝酒的多得很啊，他没有信主吗？我活在世界上，我和他结不结束？要结束啊。你说我们现在打工，如果你那个老板就是贪婪的，好不好？你说那不行，我不能和你来往，那不是的，好不好？这是两回事情。他是不信主的，我们不能够。所以保罗说，除非你离开这个世界才放狗。世界有很多的娱乐，你说我什么都不可以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看见哪些东西你里头不平安就不要去，好不好？不平安不去。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有一对青年的夫妻是基督徒，我们也在一起读圣经。他们是台湾人，他们就有个老板在香港。那个老板是做什么生意的呢？老板是做木材生意的，就把这个木材，拿到很多地方去卖。这个老板呢，没有信主，也是台湾人，是拜拜的，所以他那个老板那个公司里面，就专门做了一个灯点起来的，有一个拜拜的地方，天天老板要去拜。 那么老板，因为他也是这个弟兄也是台湾人，有一次老板有事情要离开了，就说请你我走了，天天你帮我拜拜一下，这个能不能拜啊？这就不能拜了，好不好？你不能说因为他是老板要拜，喊我拜我就帮他拜，这个不能了。所以他就给老板说，老板我是基督徒，我不能拜，你请别人拜吧，我不能拜，好不好？好。那么也有这次我也遇见有基督徒，什么是从江西不到这里来，他是从江西到深圳，他们就问我一个问题，这个基督徒呢是个老姊妹，他在山西就去把那个庙宇砸了，把那个菩萨也砸了，砸了以后呢，现在这个他砸了以后就出现一个情况，他晚上就非常害怕，睡觉也很害怕，读圣经都不敢读，啊，这就邪灵的攻击了，好不好？他觉得我很好啊，我做得很对嘛，我就把那个菩萨给他砸了嘛，把庙宇也砸了嘛，啊，他自己说的嘛，那不好嘛。但是，我们就给他交通了，如果从我们来读一书圣经好不好？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二节。
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掌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好了，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征战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什么叫属血气呢？属血气原文是属肉体的，我们不要用肉体的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好不好？你用不着到庙里去把他的菩萨给他打了，把庙宇一直砸了，你看我这个基督徒多好，好不好？我把你这些砸掉。像我们温哥华，你说你跑到哪一个庙宇去把人家砸了，圣经里不要我们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和属天的恶魔征战，所以我们的敌人是撒旦，我们只能用神祷告来抵挡他，好不好？除了这个人他信了主耶稣，喊你去帮忙他把这个偶像砸掉，你可以去，你自己千万不要去把他砸掉啊。所以那个老姊妹就说，那我这个做还不好吗？我们在江西人就说我很好，好不好？都是这样。他说后来啊，我在主面前好好祷告，现在呢我就告诉他，他在主面前要有两个祷告。第一个认罪的祷告，什么认罪呢？就是主，我们是和属不是和属血气的征战，我是和属天的恶魔征战，所以我去把他东西给他砸掉了，好不好？这个是不对的，圣经里不要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就是祷告，神就来管理这件事情，让神来做，好不好？不用自己的肉体去做，这是第一个祷告。第二个祷告，认了罪以后就要抵挡撒旦了，撒旦现在来攻击他了，啊，撒旦来攻击他，睡眠不好，很多东西撒旦会攻击的，啊，那么你在主面前祷告认罪以后，主的血洁净了你，就要求主捆绑撒旦，抵挡撒旦，撒旦就会离开你逃跑了，啊，一定基督徒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啊，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和这个和尚打架，好不好？你说你是拜佛的，拜偶像的，我就来打你，没有这个没有必要，好不好？啊，这个我们就是和属天的默默征战。对于和尚这些，我们还要为他祷告，求他能够悔改，好不好？能够信耶稣，不是要把他打来信耶稣，好不好？好，关于这一方面呢，我就交通到这里。另外呢，他们也问起我还有一个题目，也是圣经的一个比较难的题目，我们也来读一读，好不好？请你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节读到三十六节，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五节读到三十六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差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好了，主耶稣说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呢？就是主耶稣要卖的那一天晚上。那就也读，请你读这一章圣经，也是这一章圣经十四节，读到十六节，十四节读到十六节。
时间到了，耶稣坐席，使徒也和他同坐。耶稣对他们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先知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我告诉你们，我不再吃这宴席，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好，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天晚上，他在吃了这个筵席以后，对门徒就说这几句话了。为什么？因为主耶稣马上就要离开了，对不对？当天晚上被卖，第二天就钉十字架了，所以最后的晚餐，主耶稣就给他们讲了这几句话，是就刚刚我们读的，第三十五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没有口袋，没有鞋，你们缺少什么没有？他们说没有。耶稣说，但如今没有钱囊的可以带走，有口袋的也可以带走，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他们就问我这个问题了，什么叫做卖衣服买刀，好不好？那么这里呢，因为要说到这个问题，我们就要和弟兄姊妹也要先读一处圣经，请你读马太福音第十章。马太福音第十章，第五节读到第十节，第五节读到第十节。
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得来，也要白白的舍去。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走，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好，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派出去的十二个使徒就告诉他们，不要带金银铜钱，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为什么？因为主耶稣会给他们安排，对不对？你主耶稣差你出去，那你就一定有人接待你，好不好？主耶稣会安排，这是主耶稣在地上。现在主耶稣要离开他们了，刚刚我们读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主耶稣最后那个晚餐要离开他们了。在离开他们的时候，主耶稣就是说他们要带了，看到没有？没有口袋的要带口袋，没有钱囊的要带钱囊，看到没有？钱囊也要带，口袋也要带。不但这样，还要卖衣服买刀。就是这一句话了，弟兄姊妹要注意哈，要卖衣服买刀。什么怎么来解释这个买刀的问题？有的人是这样解释的，就说这个刀是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的国家，他们这个环境，因为我国家已经亡国了，好不好？他们没有安全感，随时出去会遇见强盗抢他们，所以每个人身上都要有一把刀，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要卖衣服买刀，就是本来主耶稣同在的时候不要刀， 主耶稣走了就需要刀了，为什么？你要保护自己啊，这种是一种普遍的解释。那么这个刀呢，保护自己，就是别人拿刀来威胁你，你就把刀拿出来，对不对？那我们来读读这个路加福音22:47，我们要读到51，47读到51。
说话之间，来了许多人，那12门徒里名叫犹大的走在前头，就近耶稣要与他亲嘴。耶稣对他说：“犹大，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左右的人见光景不好，就说：“主啊，我们拿刀砍可以不可以？”那中有一个人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稣说：“到了这个地步，由他们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好，你看这个门徒啊，要人来抓住耶稣的时候，就说要拿刀，看到没有？你们有人就真是把那个大祭司的仆人耳朵砍了一个。但是这里就记载和马太福音26有一句话，请你读读马太福音26。马太福音26。51，要读到54，51读到54。
有跟随耶稣的一个人伸手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12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
好了，主耶稣这里就说了一句话：动刀的怎么样？要死在刀下。所以主耶稣说的那个刀，还不是我们所解释的，那个不安全了，你要带个刀，别人弄刀你就动刀，好不好？就业可以的。就业你打掉我一个眼睛，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对不对？那可以带刀，心也不行了。所以主耶稣说动刀的要怎么样？死在刀下。你彼得把那个大祭司仆人的耳朵右耳砍掉了，主耶稣马上给他治好了。主耶稣说动刀的死在刀下。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刀的意义还不是说要卖衣服买刀，是真正要买那个刀的问题，好不好？因为基督徒不能动刀嘛，动刀来死在刀下，所以这个刀一定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好不好？所以卖衣服买刀是一个属灵的意义。那么刀的属灵意义是什么呢？那就请你读以弗所书的6，以弗所书第六章。